事务所每一天啊，这个英文叫 day by day， 这个逐日，这个这首诗歌呢，我想弟兄姊妹大家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唱。
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的真理量胜过失眠，我心靠我天父智慧计划，无理由再有虑并挂念，他是人是远超一切度量，主日是我他生死两地，有或许都显明他的慈爱，劳苦中荣主甘甜。
这首诗歌啊，对我有一个提醒，好像圣经啊，这个神计算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年日啊，他用日子来计算，每日每日每日啊。那我们晓得现在这个每时每分每秒，这是我们人后来给他弄出来的啊。圣经中没有讲到这个，我想这有很大的恩典，所以神算我们一天就好，一天里面啊，这一天如果我们有些时候能够真正活在主的跟前，依靠他啊，那我想这个就够。如果是每分每秒，那很困难，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不容易做到的，对吧？但至少是每一天啊。所以你看圣经中祷告是日用的饮食啊，今日如何啊，圣经都是用日子来算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所以从前我也没注意这个东西啊。这首诗歌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给我们看见是每天每天每天。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啊，神给我们实在是有很大的恩典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人要求啊，你们在公司里上班的是每时每时的，那是不得了的啊，这个压力是很大的，神没给我们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主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了啊。那么我想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所以愿我们这次学习每一天啊，都能够在主的跟前有亲近主的生活，能跟神之间呢，彼此之间能有一些的交通啊。所以这首诗歌实在是蛮好的，引用了圣经中有一些的宝贵的应许啊，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如何，你日子也如何，或者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所以主带领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按照我们天然生命的这个律的话呢，是日子如何，力量就越不如何，对不对啊？但是在属灵事情上不是这样的，属灵事情上面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里面的人是一天心思一天的，虽然外体一天的毁坏了，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主给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不过我们也感谢主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灵的光景活在神跟前去的时候，活在神跟前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蒙保守啊。所以保罗在讲说，那个操练敬虔的凡事都有益处啊。所以愿主自借这首诗歌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让我们在地上这是学习天天的依靠主。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我们活在地上是神的怜悯，每一天都是神的怜悯啊。最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身体软弱了啊，这个得病的这个消息不断的传来啊，那我们就感觉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怜悯。所以如果主给我们一点健康的身体呢，应当多多为主活着。当然生病也是为主活着啊，但是主总是让你健康一点，说你可以四处走动啊，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啊，在各样的试炼、各样的痛苦、各样艰难的环境里面啊，学习把我们的日子交在恩主的手中。 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求主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啊，好叫我们怎么样能够欢呼而过。所以神给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恩典，所以这首诗歌呢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的应当活在与主有亲密关系里面的一首诗歌。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这个213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我想在基督徒属灵生活的里面啊，应该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很多基督徒注重所谓圣灵的充满，其实圣灵的充满是在十字架的工作以后。你如果要满意吗，你必须要多背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呢，圣灵很难满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应当注重的是注重十字架的这个经历。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它是个十字架的意念，是个降卑的意念啊。那么神使他升高，所以今天呢，十字架才是我们生命中间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话呢，主就会负责他那一面所要做的荣耀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晓得十字架对我们属灵生活经历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今天如果要能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晓得我们天然的己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啊。这个若是不经过十字架，很难遵行神的旨意。那这首诗歌也是弟兄姊妹们很喜欢的诗歌啊，应该是很熟悉的诗歌。那我想我们这个把它唱一下，好不好？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个虽然很熟的诗歌啊，能进入这个诗歌的这个意思和他的感觉里面。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十字祭坛上面，火柴在这里献，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奉走这个，你曾奉背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
这个第五节这里说哈，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我想只有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所注意的是主的需要。我们晓得今天呢，地上的教会最大的难处啊，就是呢，我们在真理的教导上面呢，常常都是讲到说是神顾到我们的需要啊。我常常讲，如果这样讲太多了，我们人就变得越来越自私啊。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本来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转的，是吧？现在连神也绕着我转啊，变成你变中心点，对不对？我们晓得神所以祝福我们，那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真正明白主心意的人，他们都是顾到神的需要啊，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蒙爱的人所有的表现。所以我们若不是明白十字架的意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光景实在不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这个态度上面有一个转变啊，那我们要顾到主的需要。所以主教导门徒祷告就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你求都不要求，是加上来的啊。今天我们这个话常常讲，大家常常讲，唱也这么唱啊，但是一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总是还是以自己的东西自己为中心啊。我们看看神要给我们一点好处，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其实那一点好处算什么呢？一点物质的好处算不得什么，是不是？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应该怎样转向神的自己，转向神的需要啊，那个才是真正蒙福的点啊。今天呢，我们看基督教花了很多的力气，大部分都是顾到人的需要啊，在用这个用这个用那方法，就怎么样把你弄得好一点啊。弟兄姊妹们，是神爱我们，有许多时候神许可艰难困苦在我们身上，有他更高的美意啊。如果我们的心是转向神的需要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变为祝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能明白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带领的。所以这首诗歌这个写的实在太好了，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啊，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入粪土，主才不会受拦阻啊。我想这个今天我们是需要里面能够领悟的啊。如果真正领悟这件事情了，那你就知道全心为着神的旨意，那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要求我们学习背起十字架啊，就是要把我们天然的这个己啊，这个己生命呢，要把它对付，不然的话呢，我们人实在是很自私，我们太过分以自己为中心，神在我们身上都没有路可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读的圣经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啊。你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太以自己东西为中心，结果他们失去了是很大的福分。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好不好？然后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这是释迦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释迦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
上一切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主啊，
是吧，都是暂时的，
是
的，在你的里面都不能够存到永远，
主啊，是的，
只有你那个荣耀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肢体身上所成就的要存到永远。
阿们，
低头敬拜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
主啊，是的，
不让世上的东西抓住我们的心。
亲爱的主啊，
主啊，即便有的时候，主啊，也常常让我们离开那个光景。
阿们，
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领受那个上好的。
哦，
主啊，时时提醒我们，唯有你是那个上好的。
亲爱的主啊，
我们既然把自己交托给你，主啊，就应该全然的交托给你。
Amen。
我求你自己来做荣耀的工作。
Amen。
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
主
时时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提醒我们。
Amen。
主啊，你来的日子这样近的时候，主啊，我们当怎样的预备在你的面前。
Amen。
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
是
哦，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没有一个骄傲的心，
亲爱的主啊，
没有一个虚晃的态度，
主耶稣啊，
让我们真的是谨慎的敬畏的活在你的面前。
阿们，
感谢你晚上在聚集我们，
阿们，
用恩典的话用鼓励的话，主啊，来勉励我们，
是的，主，
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阿们，
祷告奉自己宝贵的名，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一次永远完全的祭，
主啊，
你向着神忠心到底，你为着我们把全爱都奉献出来，主啊，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乃是要效法你的脚踪。主啊，让我们听见了你的呼召，我们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我
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我们在地上乃是要承受你天上永远产业的。
主
啊，在地上所有的得失，真的是不要紧。主啊，我们感谢你，写诗的弟兄姊妹。有历史历代许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都是这样的跟随你，
是的，
所以至于能够得着你丰盛的生命，
也是
等候那日能够得你的称许，得你的奖赏。哇，哦，地上真的是粪土，哦，我们所抓的，哦，即使再好，也不过是粪土，
啊，
最后我们就是如飞而去。哇，真是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哇，哦，你已经一次再一次的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好叫你荣耀完全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哇，我们的年日一天一天的短少，哇，我们实在哦感觉哦我们哦是常常哦是失去了好的机会，
主啊，
我们有很多的懊悔，主啊，感谢你总是借着聚会再来提醒我，总是再把我们转回到你所定的道路上。愿你所说的话真是没有白白的过去，总是叫我们多得一点的真实的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愿以色列人的失败成为我们的鉴戒，使我们能够因此少走许多的弯路，都得了你的祝福。主啊，我们真是感觉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败坏，
主啊，
虽然有许多的前车之鉴，但是我们好像能够警醒的时候还是不多。主啊，巴不得你一次就把它做完全，让我们真是就立定心志来跟随主，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不要再反反复复，主啊，我们厌恶这样的生活，我们厌烦这样的生命，我们真是求主你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愿讲的听的一同得你的恩福，一同在主的面前有更深的受教。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求你用你的旨意抓住我们，如同当日你用你的旨意抓住以赛亚一样。亲爱的主，也像你在历世历代抓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
是的，
主啊，让他们真是明白了在整个创造里面神的心意。
是的，
也明白了他们活在地上真实的意义，以至于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在地上跟随主的脚中心。主，今天我们实在承认我们里面的看见上还是不够，所以很多的时候主啊，地上的事还是非常容易影响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暂时的出现，只不过是很短暂的时间，我们就如飞而去。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在地上的年日，主啊，能够活得对，能够活在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你能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如同你在许许多多你的仆人身上所做荣耀的工作一样。主，我们的心羡慕这一个，我们求你在还不多的日子的里面，主啊，稳定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向着标杆往前。主，我们谢谢你再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哈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章的十九节啊，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哈，因为有一些东西，那么可能我们几句话就带过去吧，但是呢，我们把它总是把它读一下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有点耐心，我们把它这一段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八节。我们上一次讲过啊， 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啊，这里开启了神心目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啊，那个重要的思想呢是集中在那个榆树上面啊。我们晓得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就是 remnant 啊。我想读以赛亚书你必须要抓住这一个点啊，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看整个旧约的历史或者读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现象呢，我们从外表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很难解释，并且呢我们也很难领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看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多半都是失败的历史啊，你看教会的历史也是一样，多半都是什么呢？失败的历史啊。我们读圣经书哈，或者我们看教会历史说，我们会心中有很大的问题，神是全能的神啊，他有这么大的威容和能力啊，但是他在地上所有的这个工作呢，居然出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里面啊，好像对我们来讲会产生一种的矛盾啊，一个有这么大能力的神怎么在地上他的工作出现的是这么样一种好像叫人觉得不相配的一种情形呢啊。那么我们实在感觉你读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荣耀的时候不多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失败的光景中，甚至读教会历史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我们明白了神在地上的工作有他一定的一种的带领的方式，因为神老早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也知道在这一班他所拣选的无论旧约新约的这班神的儿女身上啊，我们的软弱无法能叫神那个荣耀的心意得到一种完全的一种发挥，所以在大体的情况中间呢，神好像是不太容易得着他心里面所要得着的，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就产生了所谓这个榆树的思想啊，弟兄姊妹，这个榆树的思想，也就是新约时代中间所谓得胜者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思想和意念呢，那么一直到200年以前，达尔比弟兄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因为读圣经用功啊，那么他才发现了圣经的这个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新约教会的历史，都证明神话语中启示的榆树是今天神在地上工作的重点啊。我想这个呢，第一方面它可以解释啊，在历史上百姓的软弱失败啊，并不叫神灰心，也不叫神放弃。弟兄姊妹，你看你读，如果读旧约的历史啊，我们不要把先祖的历史把它撇开不看啊，那么从摩西到约书亚啊，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开头的那几十年有相当荣耀的一种的光景，其实呢也不完全，对不对？你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40年了，他们10次向神发怨言啊，那么他们的表现的光景啊，一再的好像叫神的那个心意受到亏损啊，从这个建造金牛犊开始啊，那么一路下来呢，我们看见他们跟随主的光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一种的好。那么等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开头打仗的这段时间还不错，因为在征战的情况里面，事实上到了四世纪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在征战的这个光景中间也不是全然的得胜，留下很多的仇敌都是他没有把他们除灭啊。到以后呢，仇敌反过来 那么就开始欺凌他们啊。那么一直到沙漠的年间，弟兄姊妹们，我看见整个四世纪到沙漠的年间几百年的时间呢，以色列百姓光景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啊。那么后来到了大卫起来的时候，好不容易把国家建立合一了，对吧？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手中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又开始下坠啊。所罗门的儿子开始进入所谓列王的时代，这个列王的时代啊，那个起伏是更大，又是几百年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晓得到最后没有办法，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呢啊。那么回来之后呢，有一个短暂时期的一种的光景显出来还不错，到了马拉基以后400年完全黑暗的时期啊，一直到新约时候的开始。那么当然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呢，这是最大的一个荣耀了。那么一直到使徒行传啊，我们看见这一段的光景总算是在我们心目中觉得是不错的，对不对？那么等到第一个世纪过去了，教会的光景又开始下坠，到了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这就不得了了。那么整个教会的光景走入大黑暗的时期，一直到1950年以后啊。那么等到马丁路德的这个起被主兴起来，这前后有1000多年的时间呢，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都称它为中古的黑暗时期啊。那么一直到了马丁诺起来之后，又经过了一相当一段日子，那个教会的光景在地上还是显出来很混乱，很艰难。那么到200年前弟兄运动起来说，好不容易有20年的时间光景非常好，但是过去又下来了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就证明你如果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神是那么有大能的神啊，为什么他在地上的百姓在旧约所显出来是这种光景啊？那么到新约时代中又是另外一种多失败的一种光景呢、啊？我们没办法好像能解释，神的这个作为。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其实呢，神已经把他的心意隐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了。那么这个余数的思想，就是今天主在地上工作的重点。那么余数是谁呢？啊，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为余数。你我在今天在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余数啊，他并没有规定说是哪一班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在大体的情况中间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寄望，但是呢你要准备失望，就是这样啊。那么今天你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那个余数，那么得胜者，他们是能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到啊神所要的一种的光景里面。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的历史到新约的历史中啊，这个余数的原则呢在任何的时代都出现，即使呢教会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啊，我们晓得还是有隐藏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的，他们仍旧按照主的心意在主面前生活。不过这些人可惜他们的历史没有多记载就是，但是一定有，所以一直才能延续到今天嘛。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所以能改教，这不是那个真的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他有继承的那个背后隐藏的很多东西在背后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能维护神在地上的工作不断的往前的那个因素是余数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里面深处有这种爱慕。我们要祷告说，主啊，巴不得我们能在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能够站在余数的原则上面来侍奉你啊。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从我自己蒙恩的过去这些年日，我里面深处就有这种感觉啊。这个你看看地上教会的光景啊，虽然人数现在人数众多了啊， 但是呢，真正达到主心意的光景，真的是差得非常的远啊！所以今天主有一个怜悯，把我们引到主话语的光中，并且呢，主把许多宝贵属灵的东西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它。我们效法历世历代这些爱主弟兄姊妹的脚中，跟随主。不错，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他在哪个团体里面的啊，不管他多软弱，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在追求的心智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你要按照主的话语往前啊，你不能被今天这个整个时大的局面情况拖下去啊。这是今天呢，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实在感觉以赛亚书主在这一方面所表露的心意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盼望主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明亮的这么一个看见啊。在以赛亚的年间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我们看见大体上面来讲，犹大国也好，以色列国也好，都处在非常非常败落的光景中啊。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但他们一点都没有以神的事为念，他们在地上活得跟外邦人差不多，甚至比外邦人更厉害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叫神心中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你看看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呢？啊，我们好像我们是挂着了一个基督徒的名，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跟外邦人也差不多啊！弟兄姊妹们，这叫主非常的伤心。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有一个呼召。在他的百姓中间有一个呼召，主呼召那般得胜的百姓啊，那个得胜的百姓呢，也就是旧约圣经中这里所说的这个余数的这个原则。那我们从这个第八章开头啊，前面已经读了，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这个光景的这个败落啊。那么在中间呢，你会很奇妙，有时候在这个荒凉的光景中忽然出现光啊。那我们看见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忽然一个大的预言进来了啊。那么讲到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在整个荒凉时代的情况里面，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只有跟随主，你才能够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去。所以他有的时候忽然之间出现一段啊，那么就把神儿子的光景呢，那么带进来了。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儿子。那么我们看见从第八节这里开始呢，九章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四节啊，这里呢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些的光景是惹动神的怒气的啊。这里四次出现啊这样的话，四次出现这个。什么话呢？就是呢，这个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就是这是严厉的一句话啊！这告诉我们，神已经发怒，动怒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就这样的光景呢，叫神怎么样？叫神的怒气啊，没办法消转，毕竟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形容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逃脱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不能活在这种情形里面。如果我们活在这种情形的里面的话呢，那你根本不可能成为余数的了啊！所以圣经这些是一个在整个一个大的环境情况里面的一种警戒啊，一种警戒。那么我们晓得这就是当初那般余数的啊一个背景上的一个衬托了，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光景，对吧？那么感谢主，有一些人呢，他们逃脱这些情形，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他们逃脱，他们也被称作余数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一种的这个提醒啊。我一直感觉哈，我们所以会招惹到神的怒气和他的审判啊，严厉的审判呢，多半是因为我们人的愚昧啊。这个愚昧呢，不在乎你属地的光景多聪明的啊，你做世界上的事啊，你再聪明呢，在属灵的事情上常常显出来的还是一种愚昧。因为我们对神这一面来讲，我们天然人是没有智慧的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 用他的话来警戒我们呢？那么第一种的情形呢，在这里哈，我想我们很清楚，这里讲到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家啊，这个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呢，他们有一种的情况是什么？就他们骄傲自大啊。这个骄傲自大哈、啊，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啊，他们这个骄傲自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神不是没有警告他们，神把那个说那个砖墙塌了啊，这个砖墙塌的话呢，你就应该怎么一个被提醒的，对不对啊？哎，他说没有关系，砖墙塌了，我们盖石头的啊，你看看他这个不醒悟啊，他就是里面不醒悟啊，哎，那么你就说那个墙根本神都不要的了，对不对啊？哎，那么塌掉了之后呢，你应该里面呢应该有个警觉了。他说没有，我们再用石头再把它盖起来啊！你看一看这个人呢，这个这种的骄傲自大啊。他说那个桑树砍了，哎，桑树砍了不要紧，我们换上香柏木啊，香柏树来更大的。哎，你知道今天在地上哈、啊，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在主的工作中显出来，就像这种情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现象出来的时候，这对你是个提醒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种愚昧的骄傲啊，这种自以为有恃无恐，你看看，哎，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那个光景的那种软弱和败落。其实来讲，弟兄姊妹们，人是血书血气的啊，我们这个肉体实在是非常的脆弱的啊。你在这位伟大的神跟前，你除了谦卑之外，你不能做什么的。你今天用你自己这个神所地上给你一点天然的智慧向神来夸口，这个真的是愚昧到家了、嗯、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居然会落到这么一种的情况里面啊。那么他说因此呢，耶和华怎么样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激动以色列仇敌，东边有亚兰人，西边有非利士人，张口要吞吃以色列人。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仍旧是不谦卑啊，没有办法降服下来。所以呢，神说这种的光景是叫他的里面非常的愤怒的啊，所以他的手伸出去，人生不说，这个说回来就表示神这个为着神的百姓后悔了，对不对？要收回这些情形了，神没把他收回啊。那么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见呢，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在引导上面的错误，哇，这个东西很严肃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严肃。那么我们看见哈，他这里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出头与尾，终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下面十六节很重要的话，他说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下面说被引导的都必败亡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哈、啊、在神的百姓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你看见虽然神呢、啊、容许的外邦击打他们，他们怎么样还是不归回的，他们也不寻求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中间、啊、有一些人成为影响的力量啊。我们晓得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啊，神的百姓大多数的错误都是被领导错误的，所以教会的领袖很重要。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如果不能按照神的话语跟随主啊，就会把神的百姓带到错误的光景中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长老尊贵人啊，那么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头啊，他们的头啊，做出头的。这出头的人怎么样呢？像棕树枝一样啊。那么用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呢？这是尾巴。这个呢是什么？是芦苇啊。那我们晓得啊，这个无论棕枝也好，芦苇也好，怎么都是脆弱的植物啊。这个东西啊，不能用来盖房子，对不对？这个不能做栋梁之材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中间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他们用错误的教训引导神的百姓，不仅自己错，把许多人也带到错误的里面啊。那么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光景呢？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啊。所以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的情况的带领底下，我们都需要什么？慎思明辨啊！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学会慎思明辨。那么你怎么样能慎思明辨呢？你必须要怎么样？熟读神的话语，明白真理，你这样才不会这个被引导错误啊！我们晓得今天有的是靠着一些的说法，有的靠着一些组织，那么有的呢是情感作用。跟随情感的拉拢人，有的很会拉拢人呢、拉拢人之后，你跟他做了朋友，他就被他牵着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在这里啊，我在各地都提醒弟兄姊妹们，当你遇见一件东西你觉得好的时候呢，你最好怎么样呢？留点时间观察。主已经告诉我们说呢，你从果子就可以看见树，对不对啊？这个果子要长出来需要点时间的，你要让时间来显明这个东西，你才知道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你或许跟随，或许你介绍别人跟随啊。今天我们有很多说第一眼这个就认定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责任很大，就是这责任很大啊。这个这是一个引导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必须要学会在主面前要有点老练的一个眼光啊。因为呢在这样一种错误的情形里面，所以呢神说什么？所以是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这些少年人呢都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对不对？以色列百姓的希望，是他们中间的精华分子。那么神不喜欢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圣经中啊多次讲到耶和华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啊，但在这里居然呢孤儿寡妇他也不怜恤啊，就怎么为什么呢？因为行走在错误的光景中啊。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真理，他不能错的啊。你错，但他不能错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中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可怜了，因为他们个人都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多说愚妄的话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什么叫做说愚妄的话呢？就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人家这么说我们就跟着说，自己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这个人呢、活在地上有时候愚昧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你要讲一个话，你要清楚你自己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到底这些东西对于别人有没有真实的益处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呢进到这样一种的光景中，使神呢不仅不喜悦，连续都神都收回了啊！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啊！他说虽然如此啊，耶和华的怒气还会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给我们的这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在神跟前呢，不能学的那种刚硬的顽固啊，这个都不是好现象啊。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那我们看见呢，他们在这里也自相残杀。这是一种的邪恶啊，所以他这里说那个邪恶像什么？像火焚烧啊，焚烧荆棘和蒺藜啊，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我们晓得这是先知的一个描述啊，那种的火烧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你看见那个景象是非常的可怕了啊，非常的可怕了。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荆棘和蒺藜呢，就代表着人性的败坏。我们的天性就是荆棘，就是蒺藜啊！ 我们一无良善，那么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人活在天然的感觉中，天然的情感里面跟随主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光景呢，结果怎么样呢？他说呢，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片，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形啊！神的百姓成了火柴了，任这个火来烧啊！啊，你看见这个情况是多么多么的这一种可悲的一种情形啊！下面他就讲到说，有人呢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省得百姓自己自相残杀啊！所以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啊，神给神的教会最大的一条命令，也是最新的一条命令，就是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也感觉在教会历史上啊，这条命令是最难守，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工作的利益，你看见就不顾一切所有的情况，这是很可怕的情况，这个叫做邪恶的火，啊，结果呢，神的儿女变成木材了，被这个邪恶的火所焚烧啊，这个是叫天父的心是多么的伤痛啊，弟兄姊妹们，并且呢，你这个相互相吞吃啊，也不饱足的。吃不饱的，他说你看这个像啃自己的肉一样，就是谁会吃自己的肉呢，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把弟兄姊妹当做弟兄姊妹看待了，对不对？你们任意吃，就是其实吃自己的肉啊，吃自己的肩膀，你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到最后的心情，他们这个支派攻击那个支派，那个支派攻击这个支派啊，形成了一片混乱的一种的情形。所以这个呢也是他的手人生不说。到了第十章这里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呢，他又讲到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很严重，就是说设立错误审判的标准。那我们看见他说，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啊。今天在神的家中啊，你用这种不义的这种律例啊，那么来做一个就是不义什么，就是不对错误的东西来做一个衡量。那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基督教的传统光景中有没有很多错误东西，太多错误的东西了，但是有很多人就用这个东西来做衡量，他来衡量你的光景对不对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可怜的那种情形啊！要比方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啊，我知道，因为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之间还算是彼此常有交通的。但他对我们的聚会的衡量是什么呢？我们不过圣诞节，所以呢，他就有了戒心，就跟我之间就开始有，哎呀，我心里面是想，这么小的事情啊，这真的是，你这个东西根本都是错误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还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审判的标准来衡量人，那么这个真的是，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中这一类型的东西很多啊，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有审判标准的神啊。什么叫做不义的律例呢？今天怎么样来运用在我们生活中呢？凡是你以主之外的事物做标准的，全部都不是标准。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标准，啊，你不是根据我们的做法，不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所有的一些的表现。那么你知道，我或许再举个例子说明啊，像我们过去呢，那么在我从前在那个聚会的团体里面呢，因为他们跟随着这个弟兄运动的他们的做法，那么我们接受了所谓外表波饼的这个样式。当然这样的波饼是很好了，但到最后他们就慢慢的在他们里面有一种的感觉，说我们这个是最标准的，这个就完了啊。因为你觉得这个是标准的话，你就形成变成什么？ 变成一种衡量别人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变成一个准则中去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怎么样，都是按照基督来做衡量的，啊，比如像我们现在波比呢，开始用一些小杯分着大家喝，哇，这个真是在过去那些人的眼中来看，这简直是你犯大罪的了，哎，弟兄姊妹们，连我今天也不标准，变成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每次我们擘饼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擘饼就是你是亲近主嘛，有主的同在就好了嘛，你管他外面那个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千万不能用基督之外的东西来作为什么，作为这个标准，作为审判的标准。弟兄姊妹，在凡在主之外都是不义的，因为在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主是公义的，我们都是不义的。这个奸诈的判语呢，就是用一种诡辩的言辞不真实的话为自己做辩护的，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错误啊，但是我们人很聪明的，我们会用甚至用圣经的话来支持我们的错误，哎，这个有的人真是有这个本事啊，啊，他这个聪明呢，啊，没有用在正面上面的东西，他在这个邪恶的事情上面呢，他是表现的比别人更机智，更有这个智慧，好像啊。又怎么？这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做的缘故，你没有一个审判的标准呢，你就取望了穷乏之人，夺去了困苦人的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利用人的无知，利用人的困苦。哎呀，今天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啊！绝不用肉体的心思，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这里的寡妇和孤儿呢，他们是没有无依无靠的这班人，对不对？那么和他们或者说呢，那班的不知道怎么样依靠神的人，那么你因为你定这个律例，人家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啊？反正弟兄姊妹都是这些都指的软弱的这些圣徒讲，你好像你怎么讲这个，好像，这个。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分辨呢，弟兄姊妹，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他说呢，神的公义呢，使他们自己受严厉的审判啊。你看，到了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么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那个荣耀原文里跟财宝啊，的确，今天世上的人呢，财宝就是荣耀了。那么你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啊，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啊，因为怎么样，非常严厉可怕的一种的审判。但是你看最后是说什么，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会转消，他的手人生不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啊，神给我们有四个方面的一种提醒，啊，这也是神的百姓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神的面前堕落的时候啊，他们在神跟前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可怕的光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些情况，所以会落到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我们人的肉体啊，天然的生命必须要啊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当时呢，在这样一种的。百姓这样一种败落的情形里面呢，那么神要审判，那么神怎么样审判呢？神的审判呢，他呢是用外邦的军队啊，那么来审判他自己的百姓。那么当时呢，地上最大的帝国就是亚述帝国啊，所以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曾经被亚述帝国灭亡。特别以色列国是灭在亚述人手里，那么犹大国灭在巴比伦手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亚述帝国在地上非常的强盛的，那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对不对？但是从属灵的世界里面来看呢，先知告诉我们说，亚述呢乃是神怒气的棍啊，神的棍子啊，那么他手中要拿我恼恨的杖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些 地上的列国所有的这一种的对着神的百姓所产生的这一种的攻击呢，原来是神许可的，原来是神的管教啊。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啊，等到那个大患难过来之后呢，有很多认识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把过去这几十年的光景呢看作是神的管教，是神对教会的管教。因为这个管教过之后呢，教会反而兴旺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神有的时候会用环境啊来管教我们啊。那这里呢很有趣的一件什么事情，当然一方面讲啊，这个也告诉我们仇敌是神手中的工具了。老师，我读圣经，我就感觉到了，像今天魔鬼撒旦啊，看起来好像能力很大，有人问说为什么神呢不把他一下把他除掉呢？神那么一除掉的话，他手中就没棍子了，这管教起神的百姓来的话呢，要叫他受教育呢，好像缺少一个工具了，所以神许可这个魔鬼存在。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魔鬼没办法胜过神的，他只不过是怎么样，也是神工作中间的一个负面的啊一种的影响力就是了啊。所以仇敌是神手中的工具。那么他这里讲到棍和杖，这是管教的方法啊。那我们晓得棍子比较重的，棍子打下来的是比较厉害，这个杖呢是比较轻的啊。所以在管教神的百姓事上面也有轻重之分的，有的时候是很重，有的是很轻的啊。但是呢，因为神拿着手中的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棍子和杖，对吧？他拿的是亚述人呐、啊。结果呢，这个亚述人呢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哦，他们得到机会了，那么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啊，结果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了，所以神就觉得他太过分了。你知道这段话很有趣的啊，哎，很有趣啊，这个。我相信当初的亚述人根本不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只觉得他们现在势力很大，他们要并吞列国了，对不对？但是呢，神再来看说呢，你只不过我手中的棍子，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对不对？做得太过分也不行啊。所以这里的话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啊。他这个第七节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就说他不知道神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啊，他有自己的打算啊，他心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啊。我们读圣经呢、啊、我们从来没看见神对亚述国讲过话，对不对啊？告诉他说，你打我的以色列百姓啊，打到什么时候就停了啊，那你不可以过分啊，好像圣经也没这么讲嘛，对不对？但是呢很奇妙，这一组的描述啊，弟兄姊妹，一方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哈、啊、这个神的手管制一切，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放心啊，在地上一切事物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一样事物能够越过神的心意的，你越过了没有好处。所以这个亚述帝国哪里明白这个点呢？后啊，他们要打就拼命打，希望把他整个灭亡了啊。所以亚述人呢完全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这种的说法啊，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回头读的时候，你心里觉得很温暖了，神还是爱他的百姓的了，虽然他们光景那个前面那个坏得不得了了，但是还是爱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也是一样，神的百姓无论怎样的情况，我们要看作这是地上的光景，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将来我们在勇士里，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的。因为神的救恩是直到永远的，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觉得这个很糟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神会管教的啊，神一定会管教。你做错事，神一定会管教的。但是呢，神对那个管教的那个人，你做太过分的时候，神反过头来呢，这个要惩罚他的啊。你看见那个亚述人呢，是多么的这个骄傲。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哇，这个不得了，口气之大啊！这个，他们下面就讲了一连串的这些啊， 啊，这些国的偶像，那个国的偶像啊，那么他就说呢，这个我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亚述哈、啊、摸到了其他的国家哈、啊，他那个够到什么什么什么加基米斯啊，够到什么雅尔拔、啊、这些都还不要紧，等到他够啊，够到耶路撒冷了、啊，哎呀，这下子你可是摸到神了。摸到神的工作了啊，所以你看见在整个这个历史上面啊，任何一个国家逼迫神的儿女逼迫到一个地步，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就要遭受神的审判了啊。你摸别的东西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在地上啊，如果这个政权呢，当政的人呢有聪明智慧的话，他知道你打什么国家都不要紧，有两种情形不能碰啊。第一个，地上的以色列你不能碰，这是神在地上属地的选民啊。第二个，教会不能碰。如果他们如果有智慧的话呢，他们晓得这两个是不能碰的啊，因为你这两个一碰的话，你就碰到神呐、啊，你碰到宇宙的主宰去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呐 啊。所以这个亚述国呢，哎呀。打了这些偶像，弄了那些偶像，你看，这些，他们的偶像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么等到摸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神要说话了。这十二节呢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什么？我必发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的荣耀。有姊妹们。因为你摸到锡安山，摸到耶路撒冷，那就摸到神的心意了，啊，那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个叫神，这个要出来这个审判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亚述王他们的骄傲啊，他说你看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啊，然后呢？自高自大的，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你看这个真的是圣经的形容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好像那个人的爬树去拿鸟蛋一样，这么容易啊，所以对亚述人来讲，这个太简单了啊，这个那个通通可以夺啊，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鸟蛋，没有动的翅膀，没有张的嘴，也没鸣叫。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种形容当时亚述帝国的那个势力之大，他们非常的强盛啊，强盛到一个地步啊，别的国家都像鸟窝一样的。所以看耶路撒冷那么小国，那更是没什么。但是没想到，等到摸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得了了啊，那个，因为在这个小小的国家背后，那是伟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荣耀的感觉啊！主曾经说过啊，摸到你们就是摸到我眼中的同人了、啊。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多么的紧密的，对不对？所以呢，神借着亚述来这个审判，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是亚述人做的太过了。太过就不行，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这个请个家庭老师到家里面来管我们的孩子了啊。我们讲是这么讲的，我们说你严格管啊，尽量管啊，他不听话的话呢，你可以打啊。那你这个话要听清楚了啊，这是爸爸妈妈讲的话，对不对啊？那么有的老师呢，这个就是哎好啊，得到全病，那么这个父母一离开了。拿起棍子了，狠着打，这下不得了。你这个父母一回来，一看把儿子打成这个样子，跟你老师算账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带以色列百姓，就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子一样，就今天神带我们也是像带儿子一样。我们不是没有错，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犯错，是神有时候也管教我们，但是呢。那个是从父爱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管教，所以神的话也提醒我们，你今天呢有的时候犯的那个错误啊，你自己要里面有点分寸啊， 有的错误啊，你千万不能犯啊。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啊，基督徒有很多种错误，有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行为的，我们有软弱，这个我们承认啊。有的人好吃，有的人好穿，有的人好好玩啊。那么这个那个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在神的眼中来看，还不是挺严重。最严重的罪是什么东西啊？摸到教会，如果在主的行政上面啊，我们伸手干预，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弟兄姊妹，这个要小心。所以我们过去年长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讲，你个人所犯的罪，神有很大的度量啊。那么主的血也洁净我们，但是那个行政上的罪，你干犯神的旨意，干犯神的作为啊，摸到教会的事情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过去弟兄们常常讲的，我们今天不仅不能得罪主，你也不能得罪教会的啊。你就摸到主的见证的问题，这是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我这些年在侍奉上面，我深深的有时候碰到这些东西，我里面很战惊恐惧啊，非常的害怕。因为碰到主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能随便啊。有人说你怎么那么保守，那么小心啊？是，还是小心为妙。这个碰到教会的事情，千万不要大胆啊！弟兄姊妹们，你胆大妄为啊！你做一些事情的话，这个招来的这个审判管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讲嘛，有的是杖，有的是棍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犯的生活上的错，有时候主也惩罚我们一下，那个手杖打两下就好了。碰到那个严厉的东西啊，那是棍子来了，那你可受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啊，要学习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一再讲，他说我立定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了啊。那么他那个时代巴望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活在他所喜悦的光景中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难免犯错，所以呢，父亲管教我们也是一种爱的管教啊。那我们晓得在这里哈，有预言的性质在里面。因为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到最后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要审判什么？审判撒旦，魔鬼撒旦要受到审判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地上的君王也都是预表那个仇敌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主的工作要成就啊，那个时候呢，撒旦就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审判。今天呢，你知道撒旦呢作为神手中的工具啊，好像呢是一个很凶狠的这么一个家庭老师，所以呢，神有时候把我们教的时候，好像神这有时候稍微不注意一下，他就很下狠手啊。那么不要紧，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害怕啊，因为呢，他不是掌权的啊。那么撒旦今天攻击教会，都是我这个说无所不用其极，是吧？中国人讲的尽全力啊，恨不得把他整个给他消灭掉啊。那怎么神不会许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啊，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呢，后面十五节这里啊，他这个形容，他说斧子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呢，抡起呢，举棍的好比杖举起呢，飞木的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亚述呢，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了啊，你怎么可能把我举起来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对神的百姓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啊。所以呢，今天仇敌再凶猛啊，那没关系，他只不过神手中的工具而已了，他不能胜过神的，他也不能支配神的，是神支配他的，对不对？这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这里啊，其实也有点点提醒，今天呢，主假使用我们做工具，有了一点点的服侍，你也不要骄傲，啊，千万别骄傲，是吧？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呢，比方说你身上一个肿瘤，你进了医院里去了啊，这个医生呢拿起那个很锋利的刀啊，把你那个肿瘤那个坏东西给你切除掉了啊，完了之后， 等到你病好了，你回到医院里来，你谢谁呀、啊？你不会去谢那把刀嘛，对不对啊？你是谢那个拿刀的主，那个医生呢、啊？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啊！今天主如果用我们做了一点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千万别这个偷窃主的荣耀，对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怎么我们心中啊窃窃自喜，人家如果你说哎呀孙弟兄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哎呦这个很可怕，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偷偷希望有几个人给我们讲，对吧？那你今天回家你就开心了，弟兄姊妹不行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啊，我们算不得什么。那、这个当然这里是一点的啊。哎，对，不是故意，你不要接受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当然弟兄姊妹没那么严重了啊，这个情况没那么严。不过就说你侍奉主的人呢，你千万不要有那个感觉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救的，这个话你绝对不能讲，弟兄姊妹们，哎，你看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讲这种话，啊，你看这些人都是我服侍起来的。你知道侍奉主人像今天讲这样话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啊。那么亚述呢，他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嘛，对不对？他做这个事情是糊里糊涂的，你我今天应该很清楚啊，对不对？这是神的荣耀，神如果不给你恩赐，你哪里能服侍呢，对不对？主如果不给你力量，你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当然，这里这个是插出去的一个应用，因为主要的还是讲到这个亚述帝国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了神呢会有非常的严厉临到亚述帝国。我们晓得，你读人类的历史，你读到亚述帝国的历史，到最后我们看见那么庞大这个亚述帝国一夜之间就统统垮了，那么今天呢，读历史的人研究这些外面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背后的原因，啊，又是神的手在那里所做的一个审判呢、啊。那么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审判呢，他们也是这个很悲惨了、啊。他们亚述人的肥壮呢变成瘦弱了，这是一种形容了，对吧？他们整个光景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了，啊，他说这个。神呢，使这个火着起来啊，这个用火的审判的哈、啊。他说这个很奇妙，这个火呢，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啊，这一日之间将亚述的这个荆棘和蒺藜焚烧尽尽啊。所以呢，神还是透过这个他的百姓行事。所以有人读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啊。好像是吉鹏他写的那本书啊，他讲到最后罗马帝国整个毁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教会，很奇妙的。罗马帝国当然他自身的败坏啊是一件事情，但最后使罗马帝国整个毁灭的是教会的，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亚述帝国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他们遭遇了某些情况，那么变得衰弱，其实呢，这是神说这是以色列的光，是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背后，他总是讲到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那么亚述帝国啊，到最后呢，你看那个情况啊，他们这个情况那个悲惨啊，那个他说好像拿军旗的轰过去一样啊。我有时候读圣经啊，觉得很有趣啊，这个先知们的形容很有意思的。这个拿军旗，你知道那个打仗时候，古代打仗那个军旗很重要，这个旗子一竖了进来，大家士气高涨，对不对？这个拿军旗的人昏倒了，这个下士气没有了，对吧？然后呢，他就讲说什么，他临终的树木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奇数啊，都剩下几棵树而已，那么这个小孩呢，就都可以数啊，那么。这是形容他们的那个到最后啊，他们整个国家变得非常的衰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那个都真是不成其国了，变成这种情形，亚述人口变得非常的稀少。 那么的确今天你再回头看这个亚述帝国现在就是伊拉克这一带的地方了啊，我们看见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的凄惨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预表，也告诉我们讲到神对将来他的仇敌所有的一个审判啊。今天教会在地上所遇见的不是亚述人呢，我们所遇见的是什么？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和他的全军，黑暗的全军，对吧？神要审判这个啊。所以呢，在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它是讲到那个整个的背景的情况啊，整个背景的情况。因为呢，我们讲到这一段最重要的，神还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那个余数上面啊。那个，所以你再往下读到二十节以后，你看见马上这个余数的这个光景就出现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背景呢，我们也需要了解，因为这个背景呢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啊所碰见的现实的环境啊。你如果不认识今天这个环境是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很难逃脱。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整个世界的光景，整个基督教的光景，这个宗教世界里面的光景啊。那么这个作为一个衬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能够不受这个外在这些环境上面给我们的影响啊。那么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情形，能逃脱这些光景啊，我们可能就能踩在那个余数的原则里面跟随主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我们再一点祷告。
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父亲，你是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在管教中仍然能够看见盼望，看见你的手在他们身上，实在是有恩典的。感谢你，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许多的软弱失败中，都是看见你的手仍然向我们施恩典。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愿因着这些恩典大的缘故，使我们愿意少失败，多得胜，来讨我们神的喜悦。我们今天在地上，是我们主的见证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乃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宽容我们。在许多的软弱失败中，你仍然使用我们。你仍然用你的手来建立，来栽植。你不放弃。永远没有放弃。我们放眼看去，今天好像世界的王很猖狂，他用世界好像来击打来包围教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败坏许多的人。但是我们的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并且要知道永永远远，地上的国有一天都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我们在最后许多光景混乱，许多的光景容易叫人灰心，让人转意的时候，主啊，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仍然看见那个幕后的荣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在锡安作王，有一天我们的神要审判整个全地所有的受造之物。我们的神，我们要敬畏你，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能够在那一天多一点的得你的称赞，少一点受你的责备。我也求你，让教会今天就是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答应做一个得胜者，答应你的呼召。虽然靠着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在神凡事多能。让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我们主你这位磐石的身上。凡事愿意信靠你的，也是凡事多能。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什么我们都能做。感谢你。 主啊，愿你的教会真是能够在幕后的日子还有恢复复兴的光景啊，
愿
你来荣耀你的名，
来
借着以赛亚这卷书再来激励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是
的，
是的，
主啊，我们把我们带到属天的高处，
主啊，
把我们分别出来，主啊，你这样看重我们，主啊，我们这些人实在是真是做到
亲爱的主，
我们仍然对不起你，主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所做成，而且你接纳这些都已经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主啊，主啊，我们仍然这是这个有限的人看到的、想到的。都是在有限的人之中，是在求你做赦免，但是你如今将我们带来归向你自己，你就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这是带到迦南和美地，
感谢主，
我们带到主啊那个属天一切的荣耀里面。
Amen,
但是我们确实常常主啊，真是没有把眼睛定睛在属天上，我们仍然停留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包括主啊你自己说你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但是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就是走不上去，主啊，我们怎么能够讨你欢喜，我们怎么能够真是让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求你实在是光照，主啊，我们知道当你用你的爱的声音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走得上去，主啊，我们真是在将自己捆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真是一点都背不上去，唯有这个生命的炼净，主啊，我们这个人才有属天的样子出来。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自己在那个榆树里面。主啊，让更多的榆树到你面前的时候，让你的心可以得到一点安慰，更
满
足。主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看到了悲情下品，我们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堪和不配。主啊，我们这跟属天的生命何等的有差别！但是主啊，你如果常常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亲口来。教导我们，主啊，常提醒我们，我相信我们走得上去，我相信因为你的话带着何等大的力量，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是走得上去的，主，让我们常常忘记你自己，我们看到那个事情的困难，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不愿意违背人自己本性的那个人的那个问题，主，我们就走不上去，这个荣耀就显不出来，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也彰显不出来，你的荣耀更是显不出来，我们来到面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向了这个属天的高处，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地位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何等大的救恩，带到永远的荣耀里头，到如今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明白，但我们实在知道主啊，为什么要高举你的名，羔羊是配，因为你实在是配，你成就的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和供应，你成就在创世之前所定的荣耀，你已经把我们带进了属天的高处，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属地的里头，常常与你这个属天的应许来自违背，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你主啊，但求你恩待我们，常向我们说话，常提醒我们，因为你说过你爱着你就要常修剪，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你手上的一切，你来修剪我们，我们也真巴不得在这个年日里头我们常常被你更新，我们也常有这个十字架的印记，能够当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馨香的印记，能够显出来归给你主。
阿门。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保护我们，把我们当从尘堆中举起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求你因着你的怜悯。不叫我们做愚昧的孩子，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儿子那样的光景中，叫我们能够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相信你的爱能够保护我们，是的，我们虽然有许多时候难免犯错，但是我们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赦免，父啊，我们求你因着这些话语给我们里面略略的有一点光，好像我们的光景常常被修正，父亲，我们感谢你，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而且你一定要叫我们有一天和你的儿子一同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 哦，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愿我们真是能够不顾整个环境上的变动，不顾周遭环境上面的转移，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儿子的脚中心。父亲，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纪念我们这一点的心愿，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